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2024年6月6号是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日。从新闻报道当中，大家都看到一些重要的世界的领导人都已经聚集在诺曼底海滩这个地方，进行差不多将近一个星期的纪念活动。他们管这一天呢叫 D-Day。要讲这个话题，咱们就先从 D-Day 开始。D 是英文字母，第四个。那 Day 呢就是日子的意思。那么1944年6月6号在诺曼底的登陆为什么叫 D-Day 呢？请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军事用语，但是后来呢就用在了民间了。这个 D-Day 就是重要的日子的意思。那么很多人问说，这个 D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D 没有意思，这个 D 就是英文的 Day D-A-Y 的第一个字母 D。 在军事上说，有一个重要的时辰咱们要出发或者是要进攻，叫 H hour， 这个小时，那个英文字小时 hour， H-O-U-R 的第一个字母是 H， 所以在军事上管这个叫 H hour。 那么用在民间怎么用呢？说哎呀，明天可是我一个大日子啊， Tomorrow is my D-Day， 知道吧？哎，这个 D 没有意思，但是它代表一个重要的日子。然后小时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过去那个小时，哦 that was my H hour， 哦，那个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明白了这个呢，你就知道这个没办法翻译成中文，诺曼底登陆，所以只能把它翻译成登陆日。那么既然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既然讲到诺曼底登陆，那么请允许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大家带回到80年以前。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诺曼底这个地方进行登陆的纪念呢，它不是每年都有的，它是每5年一次。所以你看这80正好是5年，下一次2029年是85年，但是这一次跟75跟85都有重大的区别。这次的区别就是二战的老兵很可能今年就是最后一批能够亲自再回到那个诺曼底的海滩上的那一批了，就是在1944年真的脚踩在那个上面端着枪往上冲的那些人，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多了。你算一算，咱们就算他那个时候是18岁19岁吧，现在是80年加19，不是99了吗？对不对？那你再过5年，这么说吧，2029年如果再在诺曼底进行纪念活动的话，如果还有幸存的老兵的话，没有100岁以下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数。所以这一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也去了，英国的首相也去了，加拿大总理也去了，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三世，不是王子了，已经人家已经是国王了，查尔斯国王三世都已经去了，就是这个原因。当然法国总理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更不用说了啊，但是在他的国家，而且他发表了一个很激情的一个演讲啊，他说你们这些国家的人，你们放弃了一切，然后牺牲了一切，为我们国家的独立献身。诺曼底在法国，在这儿登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救的、解放的是法国人，但是去的军队是美国军队、英国军队、加拿大军队，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于法国人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此呢，咱们就回到1944年6月5号。为什么说到6月5号？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是6月5号，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推迟了24小时。那一天，盟军总司令 Dwight Eisenhower 他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是否能成功。他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拿铅笔写了一个字条，66个英文字，不含标点符号。这66个英文字，他写完了以后，把这张纸条揣在口袋里了。他首先检阅了美国和英国的伞兵，因为这些伞兵将是首先投放到敌人的碉堡的那个地方。这些伞兵，他们脸上涂着灰，他们脸上涂着黑油，他们脸上粘着茶叶，他们的钢盔上面攀着树枝，是为了隐蔽。他看到这些年轻人，他心里非常清楚，将有数千人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绝对的是一次壮士之行啊！他拿着这张纸条，手里按着，对他的司机 K. Summersby 说了一句话：“我向苍天祈求，希望我没有错。I hope to God I'm right。”走。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我们在色保阿福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所以我决定撤回了我们的军队。我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是基于此时所能获得的最佳情报。陆海空三军的勇敢和奉献已经做到了他们职守的极致。如果这一次尝试有任何责任或过失，我负全部责任。当然，历史告诉我们，诺曼底登陆成功了。他的这个简短的66个字的英文的讲稿从来没有发布过，他已经变成一张发黄的纸，在艾森豪尔，中国大陆翻译成艾森豪威尔，台湾翻译成艾森豪将军，在他的图书馆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到。人们注意到的是，他在这个上面做了2个记号。首先呢，他把这个之前他写的不是我的决定啊，他之前写的是 this particular operation， 这一次军事行动，但是他划掉了，他把这一次军事行动划掉了，给写成 my decision to attack， 我决定发动这一次进攻，然后在最后写的我负全部责任的那个地方，重重的拿铅笔在下面唰的一下画了一道。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担当。他可以说错误的一些行动呢，导致我们这次的进攻没有成功，他可以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他可以说由于调查还在进行，我暂时不能讲任何话。他可以写这些话，这些话是我们在现代的政客当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他把那一句话说我们这一次行动划掉，写成是我的决定，就是我负全部责任，如果失败了别责怪别人。当然那一次的登陆呢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点从1968年的一个电影叫 The Longest Day， 最长的一天，和1990年代的一个电影叫《拯救雷恩大兵》，上面都可以看到残酷的和近似纪录片式的登陆的描写。根据不同的记录， 我看到的不同的数字，但是比较多的人认为那一天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士兵在海滩上被打死、被炸死的是4414人，但是那一次勇敢的登陆，十几万的大兵压境，让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当然我们也知道，那可不是二战格局发生的变化，是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
今日话题，
我们都听说过这一个说法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叫做最伟大的一代人，光是写着最伟大的一代人这几个字的书籍，你到网上去看一看，那也就是相当的多。那对于这一代人呢，我们知道是因为是有记忆的还活着的一代人对世界的影响，可是这个说到的还活着的这一代人呢就已经不多了，大概就是三位数吧，大概百十来人吧，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们的平均年龄呢现在在100岁左右，这个平均年龄可能说的不太准确，应该是说他们最大的吧。因为是这样的哈，在1944年登陆的那个年代呢，基本上没有什么15、16岁的士兵。那么按照这一个数学计算的话，如果是18、19岁的话呢，那现在就是90多岁，靠近100岁。但是如果你要说20岁，那不就是100岁了嘛，对不对？因为正好是80年吧。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一代人，原因是啊，那个的时候，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这一种精神促使他们为国捐躯和为国奉献的，这是一种精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说法说，哎呦，这个家里收到这个征兵的通知，咱躲吧，咱跑一跑吧，咱说这个孩子有病吧。那个时候是奋勇上前，知道十几万的大军在诺曼底登陆当中的大量的士兵是第一次上战场，他们派去的时候没有打过仗的很多人，当时是7万美军、6万英军、1万加拿大军啊，这里说的都是粗略的数字啊，都是具体的还可以说是1万多少多少的，是这种情况。然后现在还活着的呢，咱们看看美国啊，这个情况，这一次呢是有150名二战的老兵去到诺曼底去，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一百五十个美国的老兵都是在诺曼底登陆的，在诺曼底登陆的就是20几个。你想想啊，他们这么高的高龄要坐飞机飞到那个地方去，对于他们的照顾啊什么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其中今天我看到报道，一名102岁的老兵就去世了，他是要去的，结果一下没行，没有这个心脏病啊还是什么原因，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的人在现在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因为你想他一定是在120岁左右吧，1914到1918，你算一算啊，现在。那么为什么说今年的80周年纪念日格外重要，也是这个原因。这一次呢，美国是有150个，然后其中呢有一些是参加过的，然后加拿大呢是98个人，都是参加过二战的，然后其中是15个人是登陆的，英国呢是104个人老兵，然后有40个人是当年参加过登陆的这些人。这些人呢，我们要他们能去，我们要感谢一对夫妻太太呢叫 Catherine Edwards， 先生呢叫做 Donny Edwards。 我们很感慨的就是说，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我们叫所谓的有心人，就是因为这一对夫妻呢，他们非常的敬仰那些二战在诺曼底登陆的人，他们也知道每5年才在这个地方有一次纪念活动，每过5年这些人就少一些，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带去了4个在诺曼底登陆的老兵，然后之后他们就定期的开始增加往那儿带的这个人数，所有的这个当中的费用 飞机票啊、医疗人员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全部是他们自己出。他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 Best Defense Foundation， 最佳防御基金会。他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以后呢，就开始每隔五年就带更多的老兵。这一次他们带去了48个老兵，48个老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护士，还有15个医疗团队到那个地方去照顾他们，确保他们能够在这9天的活动当中呢，能够安全的、健康的完成，然后返回。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注意的事项，因为这一次活动很多，有音乐会啊，有游行啊，有什么天上的伞兵降落啊，估计还有烟花呀、什么之类的哈。那么这种活动呢，他们就注意到一点，首先的一个，对于老人来说，可能对我们其他的老人也是值得借鉴，就是不能大吃啊，老人特别介意，也特别应该注意这个东西，一些大鱼大肉什么的吃一大堆，他们的身体的消化机能是不行了，还有当然还有他们的排泄的问题，所以这一些呢他们都想到了。他们这些医疗团队对这些老人给了这个叫做无微不至的照顾。每一次在诺曼底的这个纪念活动呢，还有一些能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纪念或者是一个宝贵记忆，就是这些领导人的发言。我记得1994年的时候，6月6号了，克林顿他去那儿呢，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发言。那后来多年以后呢，我买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偶然成为亚洲人》，叫《Accidental Asians》。这个作者呢叫 Eric 刘 ，Eric 刘的中文我记得啊，好像是刘伯温、刘伯恩还是刘伯温、刘伯恩吧，应该是。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激昂的啊、抒情的，而且呢是庄重的那个演讲稿是他写的，就是克林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日的那个演讲，是一个华人的孩子写的。当然后来这个人呢，他又去做自己的 podcast， 又去可能又做这个政治顾问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就没有太跟踪。但是他那本书，也就顺便说一下，也是很棒的。他是讲的是什么呢？偶然成为亚洲人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很有意思，就是你照着镜子看呢，你是个华人，你是个东方人，可是你出了家门呢，美国的这个社会他不觉得你是他自己的人，他还是觉得你是一个东方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是来深刻的反思自己的父亲对他的影响，父亲是第一代移民等等啊，这个是题外话。我只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日上的那些演讲稿啊，都是精心准备的。今天呢，坦率讲，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没看啊，拜登的那个演讲稿是什么？但是他我知道他在这一次的纪念活动当中呢，会做一次演讲，而这个演讲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俄罗斯的总统 Vladimir Putin。说到 Vladimir Putin 呢，这多说一句，刚才说了。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国家首脑都去了。以前在诺曼底这个地方纪念登陆日的时候，还有俄罗斯的总统。我们必须得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罗斯人也是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也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努力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一次俄罗斯总统 Putin 根本没有得到邀请，你不配来，这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谁去了？ Zelensky 去了，乌克兰总统 Zelensky 去了。等一下我还会再上网看一下，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有来及看他的讲话是怎么样的，肯定也会给他安排一次讲话。从这儿我们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就是诺曼底登陆是为了终结一场不义的战争， 那一次战争是所谓正义对邪恶的战争，对此很少有争议。请注意，我说的是很少有争议，不是没有争议，因为它跟我下一个话题有关。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极右势力的卷土重来，他们举的旗子是纳粹的党旗，他们崇拜的人物是希特勒，所以这就叫做阴魂不散。那么在当今的世界的格局上面，普京是一个什么人呢？有没有人认为他是英雄呢？100%呀。但是他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什么样呢？在中国的政府的眼中他是个什么人呢？在美国和西方的眼中他是个什么人呢？怎么看这个人，不就决定了国与国的冲突吗？我觉得他是好人，你觉得他是坏人，那对不起，我跟你不在一个阵营里面。所以你看，就是从一个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没出现的人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拜登一定会提到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大家心里也都知道，此时此刻的欧洲还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争也是发生在欧洲啊。这个世界经过了80年，太平了吗？也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太平。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年的这一次纪念呢，至少有一点是让我们牢记的，它跟以前的都有重大不一样，就是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批还活着的真正的参加过那次战争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对我们来说看着是那么的遥远，哎呀，在电影里面有的是黑白的等等哈。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可以手里拉着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完全可能是在1944年6月6号从船上跳下来，踩在水里面冲锋向前，他完全有可能是旁边的一个他的哥们儿，他的一个战友被机关枪打的肠子都流出来了。我说这个就是因为在拯救雷恩大兵的时候， Steven Spielberg 给大家看到了这一幕，躺在地上那个军人把他流出来的肠子想再塞回去。很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手里握着这个老人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历史不是电影，历史不是一本书，是当年有这么一个18、19岁的年轻人做了这么一个希望，能够让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世界当中。